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啊，来敬拜他啊，赞美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经文啊，也是在罗马书，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第九章，所以我们要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从第一节用起应的方式读到二十九节，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到二十九节，请翻开啊，到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又如先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今日召集我们众人在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歌颂和赞美。今日你的话语也敞开在我们面前，求你叫这些话读进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引导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这话语当中所要向我们陈明的，使你的众儿女们体会你的心，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知道我们是多么样的蒙恩的人，好叫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回应你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罗马书读到第八章的时候，那么我们明白的一开始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也明白，那么虽然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因着信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可以因信称义，那么就可以站在恩典中，我们在恩典中则可以欢欢喜喜盼望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神多么样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中不在罪中，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神的后世，将来要承受产业。我们明白的，那么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拣选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这一切上帝所要行的，那么在基督的爱里没有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那么我们读到第八章，一切看来都非常的美好。所以如果讲到第八章，保罗就直接写第十二章，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因为第十二章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基督徒要将自己献给神，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所以前面讲救恩，后面讲生活，那么呢就很圆满。可是使徒保罗没有直接进入第十二章，就讲了九到十一章。九到十一章一讲，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在神学家当中就天下大乱，因为从此就开始有很多的争议都从这三章来。上帝预定一些人，一些人得永生，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那么上帝是不是有些人他就不要了？所以你们就知道你去看一些书就讲到预定论。那预定论呢，上帝只是拣选要的人吗？不要的人呢？所以就有双重预定论。那有预定论，有双重预定论，那么上帝如果都是他选的，那不被选的人怎样所以有些人就不满。所以不满加尔文的看法，就来了一个阿明念的主义，是不是？所以惹出很多的争议。但是保罗写这些是要我们争议吗？我相信不是。这三章在整个宗教改革上非常要紧，对我们也非常要紧。为什么非常要紧？因为到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我们真是能够感谢上帝的恩，使我们做他的儿女，然后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内住，有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着益处，一切看来都美好，一切看来都美好。但是人的问题来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为什么会重新思想？因为有个问题，我对我的得救有把握吗？一个人很深的问自己，我对我的得救有把握，有确据吗？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是问别人你要问自己。马丁路德问自己，我有没有把握？好，那么他就思想， 如果我对我的得救要有把握，那要怎样？我的罪都要认清楚，对不对？犯了罪我就要怎样？认罪悔改。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了，如果哪一天我犯了罪来不及悔改就死了怎么办？那是不是我的得救就怎样插翅膀飞了？所以人就开始担心紧张害怕。所以在天主教那个时代，他们就用补赎，你犯罪了你就到神父那边去告解，神父就告诉你说你要补赎。怎么补赎？补赎就是做好事，做善事。所以呢你可以做几个好事来证明你有补赎这个赎罪的心，你就去做。那么几世纪下来，这些补赎的方式，那大罪补的就多，小罪补的就怎样少。怎么补？怎么算？所以最简单用什么？用钱来衡量。所以在中世纪为什么他们要朝圣，为什么他们要这个买赎罪券，就是为了补赎。那为什么要补赎？就是要对自己的得救有什么把握。因为整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受洗了，但是谁有把握？马丁路德发现这样不对，所以才回到什么圣经。因信称义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被重新弹出来的。那么所以得救的确据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是要紧的。所以保罗写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虽然告诉我们，但接下来我们要去思想的是，我们的确据是真的有确据吗？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拣选的恩典。你的确据在哪里？保罗在一批人的身上开始谈，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读的第九章一开始，那么讲到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他非常的痛心，他用非常直接而且真诚的话讲说，我没有谎言，我是真心的讲，圣灵可以给我见证，良心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对他们极其伤痛，我甚至愿意把我自己的救恩不要换取他们的得救。所以你可以知道保罗何等的伤痛。那么伤痛什么？伤痛这一批他的同胞百姓，这一批以色列人，伤痛他们是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这些他们都有。可是他们得救了吗？没有，多数的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所以这是一件说起来是可怕的事，可怕的事。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以色列人国家灭亡600年，600年之后，那么在他们之前，他们回到圣地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重建他们的遵行律法，重建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献祭等等。他们甚至有人用心的来遵守上帝的话，可是他们对得救没有把握。你看耶稣时代有一个少年人的官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耶稣就问他律法上怎么说。这个人他说，我从小就遵守。耶稣没有说你说谎，没有，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从小就遵守律法，耶稣也肯定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他们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是谈这样的要紧的事，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着？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也是500年前马丁路德那时代的信徒在思想的，我对我的得救有把握，把握在哪里？是我说的算，还是上帝说的算，还是人说的算？人都说你是一个好人，你的行为很好，所以你一定上天堂，是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从以色列人身上开始谈这一个很要紧的事，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落？他要从以色列人的失落来让我们看见上帝拣选的恩典。 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落？最主要的，因为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所以保罗在第五节的后半节说，耶稣是谁？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你可以知道，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每次保罗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给他们，一开始都好，只要提到耶稣基督是神，他们马上怎样？不认同，所以他们接受不了，接受不了。耶稣基督是神，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是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一个好人，因爱人的人，因为人牺牲的人，都可以上十字架。但他有没有救恩的功，救恩在我们身上？没有，没有。所以保罗从这里开始谈，但是呢，我说了，九到十一章为什么惹出很多纷争？你来看保罗写的，你同不同意？第九章第六节开始，他说，以色列人是蒙应许，律法、礼仪、诸约应都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得救了没有？多数人没有。那如果多数人没有，那上帝的话是不是落空？那么保罗说，没有落空，因为呢，从以色列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是蒙应许的才算。应许是上帝说的才算，对不对？所以从以撒生的才算，那么以撒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生的以斯玛利，保罗圣经说这个不算，亚伯拉罕生的以撒，上帝说这个才算，然后应许是上帝说这个生的才算，那么以斯玛利生的不算。所以那么这是第一个，如果上帝的话要落空，怎么样才算落空？蒙应许的没有得着，这就落空，对不对？不蒙应许的没有得着，上帝的话怎样？没有落空。所以保罗就说，谁是蒙应许的？谁是蒙应许的？上帝指定的那个以撒生的蒙应许。所以应许是上帝自己决定的。好了，那么以撒生了几个孩子？两个，一个是以扫，一个是什么？雅各，都是他生的。好了，那这两个都算吗？又不是，不都算，只有一半。雅各算，那么以扫怎样？不算。那么雅各是怎么算的？上帝说，这是我选的，善恶没有做出来，双子没有生下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上帝说，这两个孩子，雅各我所爱的，以扫我所恶的，我就要雅各，我不要以扫，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我决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讲这个话还好，一讲人就不平了，对不对？上帝你怎么爱这个不爱那个？同一个父母所生的，你怎么可以偏心？所以下面就这样讲，上帝有不公平，十四节。保罗一边写信一边想我们会怎么反应，他写到这里他就知道我们一定说，上帝你不公平，你不公平。所以他马上就说，上帝没有不公平。那么接下来第十五节之后，他用谁做例子？一个叫摩西，一个叫法老。他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怎么样脱离法老的手，那么来讲上帝是公平的。那么他讲上帝怎么公平？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保罗这样解释，你同意吗？你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哦，你说上帝你很公平，是这样吗？所以保罗本来是很理性的人，突然之间怎样？从人看好像怎样？完全失去理性了。然后讲了，大家实在觉得，保罗啊，你这样讲怎么有解释公平呢？对不对？好了，保罗越讲呢，大家就越 问题越多。保罗说我讲到这，你说我没有讲对哦。所以保罗说，所以下面那个其实更明确的讲是怎样，上帝你要的才算，你不要就不算，对不对？善恶没有做出来，你就是要雅各，是不是？你也不是照人的行为给。然后呢，摩西是你差的，法老也是你兴起的，这些都是你做的。那么用现在的人话讲，得救也是你定的，不得救也是你定的。如果你这样想，这叫双重预定论。预定有一些人得救，预定有一些人怎样不得救，所以双重预定论是这样来的，都是你定的。好啦，那我们人怎样？都是你定的哦，所以账不能怎样算在我身上，所以上帝你们责备我，不能责备我，所以下面才有这一段。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责备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好啦，保罗接下来讲的，你看你服不服？保罗说，你不可以说上帝，你是谁？你是谁？你怎么敢跟上帝评理？上帝是窑匠，你是泥。上帝是窑匠，我是泥。然后窑匠呢，可以拿一团泥捏一捏，变成泥牧师的样子；可以拿一团泥捏一捏，变成周教师的样子，对不对？就好像你在玩粘土，是不是？你可以捏一捏，你说这是兔子；你可以捏一捏，说这个是猫，是不是？你也可以捏一捏，说这个是石头，然后那个石头的泥就说不公平。为什么他是兔子，他是猫，我是石头？他们都会动，只有我不动。他可以跟你抗议吗？所以保罗这样解，你服吗？好，保罗还没有讲完，保罗就说，窑匠有权利选一个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拿一块泥做一个精致的咖啡杯让你喝咖啡，对不对？我也可以拿一块泥做一个水桶让你洗脚，是不是？有贵重的，也有做什么卑贱的。所以上帝为了显明他的宽容、愤怒跟全能，就多多忍耐。那么呢，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是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可以？保罗说，两种器皿，一种器皿上帝拣选让他得荣耀，一种器皿当他制作要将来要怎样遭毁灭。如果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你不公平。不过这一段我们读中文和合本会有这样的看法，其实仔细一点讲这一段的翻译，我翻给告诉弟兄姐妹，这个预备遭毁灭，保罗用被动语态，早预备得荣耀，早预备是主动语态，所以这两个时态表明这不是同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得上帝的怜悯是上帝主动的，一个人变成要遭毁灭是被动的，是什么？不是上帝主动哦，是人自己怎样做成的。所以我们中文看不太出来，以为是同时都是上帝做的，不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上帝在忍耐宽容，因为人使自己成为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一种结局是上帝使他成为适合得荣耀的器皿。所以这是上帝主权的彰显，上帝主权的彰显。那么接下来保罗说，我们是蒙召的器皿，我们是蒙恩典要得荣耀的器皿。所以神就引用，他就引用何西阿书上写的，他说本来不是子民的称为子民啊，本来不是子民的就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又以赛亚就讲，以色列人得救的像什么？剩下来的余数，是神为我们存留余种。所以保罗在这里解释的为什么造成后代的一些很深的冲突，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人要放在哪个位置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叫拣选的恩典。拣选的恩典， 这一段经文最要紧的是什么？我刚才讲最要紧的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什么要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最要紧的是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上帝最要紧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有以撒生的才是什么？神的儿女。本来不是子民的，现在要称作神的儿女。最要紧的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才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要的。人为什么去问上帝公不公平？人为什么去问上帝为什么选他不选这个不选那个？人忘了上帝要什么。上帝要人知道他要人做他的什么？儿女。上帝不要人做他的奴仆，上帝不要人做他的工人。你跟上帝讲，上帝啊，你看我这个人多好，你吩咐的话我都照着做，我这个人一辈子行善，我一辈子为人牺牲奉献，我该做的好事没有一件不做的，所以上帝你看我这个人做得不错。上帝说什么？好仆人，做得很好，然后继续做吧。上帝可以这样说吧？这有没有达到他的心意？没有，因为你不是他的什么儿女。好，我再讲一些例子让弟兄姐妹思考。我喜欢讲这个例子，现在快要注册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爸，明天要注册，你会说什么？注册单上多少钱？然后就怎样？给他钱去缴了，对不对？然后你儿子呢，第二天到学校缴了钱了，他旁边的同学说，你为什么有钱？你说我爸给的。不公平，你爸为什么给你钱不给我钱？诶，这样公不公平？所以你这个同学就去找你爸了，对不对？然后就对你讲说，你不公平，你看我第一名哦，我念这么好，你儿子呢，第十名，比我差，对不对？你看我表现这么好，品学兼优，你看老师的评语，我都做这么好，然后呢，请你把注册费怎样给我，要不然不公平。是这样看吗？是看作为吗？不是。上帝在这里看的是什么？生命的关系。上帝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讲了，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上帝可以造工作的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很聪明，天使很有能力，天使很有本事，上帝可以造很好的天使为他做事情，可是上帝的心意不在那。上帝的心意要什么？要孩子，要儿女，要儿女。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跟表现跟行为去跟上帝邀功，上帝如果公平，他就按你所行的报应你，这就公平的上帝。上帝是公平的，你努力工作，常常上帝就给你好的结果，你用心，你有好的结果，上帝可以让你有，你可以让你有，你也尽心尽力，人就跟你鼓掌拍手，可以，上帝可以让你有，这是公平。你努力了，上帝可以给你。主耶稣讲，你们施舍的不要叫人知道。为什么？你施舍给别人，人就为你鼓掌。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已经得到你什么？你的报偿，对不对？你已经得到了，上帝没有不公平。你有本事施舍给别人，别人都给你鼓掌拍手叫好，你就得到你什么？你所要的。这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在讲恩典，在讲什么样的恩典。 是在讲成为神儿女的恩典。没有恩典比这个恩典更大，我们要接受承受的恩典没有比这个恩典更大。我们做父母的，我谁可以从我们身上得最大的恩典，是我们的什么孩子。上帝要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得救的确据在这里。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到神那见主面的时候说，主啊你看我做得多好，是这样吗？不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知道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我们回到神的家。我们得救的确据是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如果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就会认识耶稣是谁，他们就会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们就可以看得到上帝多么爱他们。为了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上帝把自己的儿子为他们舍了。为了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上帝从创世以来一直不断地告诉他们，他要怎么样预备这一个救恩，为他们预备这一个救主。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他的什么儿女。所以儿女才是整个以色列人，那么在整个信仰的关键上，也是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的那关键性的问题。上帝要我们认识他，认识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什么。所以这叫拣选的什么恩典，不是你做多少，不是你有多好的表现，不是你我做到上帝说我们很好，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凡事是讨他喜悦，讨他喜悦。我们不是用成果讨他喜悦，儿女是用心意讨父母的什么喜悦。我在说儿女是用心意去讨父母的什么喜悦。你的孩子很小，在那里只会破坏，可是他嘴巴讲，妈妈我要帮你，我要帮你，那明明来破坏的还来说什么我要帮你，对不对？妈妈我要帮忙，我要帮忙，一下把碗打破了还是帮忙，对不对？一下把碗打翻了还是什么帮忙。你要他不做吗？不是，你要的是他的什么心意。上帝要我们讨他喜悦，这保罗这些心意才是要紧的。他为什么举这些强烈的也是事实的例子？善恶没有做出来，神拣选人不凭人的本意，不凭人的作为，为什么要讲这些？引发出我们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好，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上？我们要站在蒙恩典的位置上看上帝的恩。如果不站在蒙恩典的位置上看上帝的恩，我们就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好，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你在我们信义中里面很少谈到义定论，我们很少讲义定论，因为我们信义中看这段经文是站在恩典的位置上看，看站在恩典的位置上看，读圣经很要紧的位置要站对。我们当中很多做科学研究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在学科学研究的时候，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你坐标定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的位置定在哪里，你观察的现象就怎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的位置定在这里，在地上看，你们每一个人都坐在这里，都是对我的观察者来讲，你们都是坐在这里，是不是？如果我今天到了太空去看你们，就会看到什么？我会看到有一群人坐在一个圆球上转，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一群人转的速度蛮快的， 一天就转了地球怎样一圈，地球一圈是几万公里，除上24，所以我会说哇，有一群人坐在一个圆球上，那么以喷射客机的速度在那里转圈圈，哪一个是对的？都对，只是观察的位置要知道站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使徒保罗要讲的是什么？他讲到上帝的拣选，讲上帝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对这一群蒙恩典的人讲的。我们站在蒙恩典的位置上，我们看见什么？如果上帝你不施恩给我，我就像法老这样刚硬；如果上帝你不施恩给我，我就一直抵挡你，而不自知的抵挡你。我还不自知哦，当我在信主以前，我跟基督徒在辩论这些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道理，我一点都不刚硬，我觉得我是一个讲理的人，你们基督徒实在不讲理，这是我的看法。我如果不在恩典中，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刚硬在哪里。所以这整个经文在哪里讲？在罗马书第八章之后，认识恩典之后再来看上帝的拣选。为什么？为了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得救的确据在这里。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在我们身上，是在上帝你认定上面，你认定我们是你的儿女，这就是我得救的确据。你今天为什么得救？因为上帝说我是他的孩子。你怎么敢跟你爸要钱啊？你不需要刚强壮胆才去跟说爸我需要注册费，我想一般正常的父亲不需要你刚强壮胆。一个真正的父亲，你只要到他面前，你知道恩典在哪里，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你就跟他开口跟他祈求，他就把他的恩典给你。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这是拣选的恩典。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交通，读九章到十一章，不要忘记这个恩典的位置。我们信义中为什么不谈义定论？因为义定论是人站在人的位置去批判或者去讨论上帝你是怎么拣选的，我们不站那个位置，因为那不是受造的可以站的位置。受造能站的位置是什么？恩典的位置，在恩典中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看我们父母的作为站在哪个位置上看。恩典，爸妈你怎么这样对我？因为你要对我好，你要对我好，所以你这样待我。如果你真的为孩子好，孩子也这样的回应你，你想你们亲子关系是怎样？你们亲子关系就是真正的美好，因为他知道你是为他好，他也相信你是为他好，他也站在那个你为他好的位置上来看你所做的好，他就可以怎样体会，可以满足，他就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合宜的、正确的、讨你喜悦的心来回应你。这就是我们信义中站在拣选恩典的位置上看上帝怎么样选召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他向我们呼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这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所以如果要明白这些，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还在寻求的，你可以再想很多，但要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回到那个对的位置，你去看上帝拣选的恩就在这里。那么今天最后我把我们信义中怎么样看拣选的这个部分也整理一下，用投影片跟弟兄姐妹讲，那么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上帝的应许跟拣选的主权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 保罗是在以色列人的位置上谈拣选跟应许，也就是在蒙应许跟拣选的人身上谈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位置上谈，不在这个位置上谈啊，我们会把人放在错误的位置上。在基督里才有应许跟拣选，要记得，在基督里才有永生，在基督里才有上帝的一切应许。所以怎么样在基督里，就要用信心回应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两次要谈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着，就是因为没有用信心回应神。好，下一页。所以我们强调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探讨上帝的恩典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先讲了第一章到第八章，使我们明白福音以后，才可以开始谈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好，下一页。在所神预定，神按着他真心告诉我，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所以上帝有没有预定，有没有预知？有。可是预知预定是什么？我们是认定神所启示的圣道，上帝有预知万事的全能，也有护理受造界的全能。但是呢，上帝怎么预知，怎么预定，不是人的智慧跟推理可以明白的。神告诉我们预知跟预定，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而顺服的，而顺服的。下一个，下一页。所以上帝自己永远的拣选，这是上帝的主权，在他的全权的旨意当中，要在基督里实现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看上帝的预定，看到的是救恩的坚固，因为这是上帝你要做的。我们看预定，看到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看预定，知道是在福音的上面看预定，不在人的位置。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才看预定，在神所成就的福音上才看预定。预定是上帝救赎的目的，所以预定才使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没有人的成分。我一再强调这个，一再强调这个，不是你做到多好，只有你讨上帝的心意，蒙上帝的喜悦。不是你有多好的表现，我在说天使都可以做这些，上帝不是要这个作为判定你有没有得救，上帝要的是你我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用这样的一个儿女的心去回应天父的心，用儿女的心去回应天父，回应天父，认定这样。好，下一页。那么预定之后，我会跟弟兄姐妹讲，人有没有责任？基督徒的责任从哪里来？上帝要我们体会他的心。你用为什么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你是体会上帝的心。今天你为什么，你的孩子为什么规规矩矩？因为他体会父母的心。他不是怕惩罚，他是认为父母这样爱我，父母这样供应我，我应当这样子回应我的什么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想，你想他在做一切的善是心甘什么乐意的，这是最美的，对不对？所以神也是这样，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期待？上帝把我们众人圈在不顺服中，就是为了福音做预备。所以上帝呼召所有的罪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都得救，这是上帝期待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期待什么，期待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告诉人上帝这么期待他们得恩典，蒙恩典可以得救。上帝期待什么？期待我们守住那个真道，用信心守住真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所以从关系上来讲，关系上就有期待，你对你的孩子有期待， 因为你爱他们，你看他们为宝贵。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看我们为宝贵，对我们就有在那一个恩典中、爱中、那样荣耀中对我们的期待。下一页，我们看也要看另外一面，除了上帝期待的心，也要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或者警告。耶稣说被招的多，显上的什么少，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些话我仍然要讲，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不要看轻看自己，不要退后，不要胆怯，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这些会造成我们在得救上的一个失落，而是什么可惜。可惜你的孩子，你跟他预备了很多，他没有照着那样的一个智慧的回应，你会觉得可惜。他现在可以抓住机会，他放掉了，你会觉得什么可惜。那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做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希望做一个智慧的，做一个智慧的。所以以弗所书讲，你们要做智慧的，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不要失去那个机会，抓住它。所以我们不要自取败坏。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看义定论，我们是这样看的，看上帝的心意，看上帝的期待，看我们怎么回应。下一页，所以如果不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如果不在基督的恩典上，我们没有办法思想上帝的拣选跟应许；如果不在这一个基督的里面去思考，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正确的逻辑思考。所以这样子，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我们新约中为什么不谈义定那个义定论吗？所以有人问我说，你们是不是谈义定论？你们是双重义定的还是怎样？那你们是讲这个阿明念的思想还是加尔文的思想？我们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这就是我们认定的。我们站在恩典中看上帝的什么拣选，因为在那个位置我们才看的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认知。所以这样子，你我们知道你的得救，我的得救，我们的确据是什么？上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力生的，是从什么？神生的。这就是我们的确据，上帝认定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的确据是什么？因为从这里在恩典的位置上看，就让我们生发出一个体会上帝期待的心，用上帝所喜悦的心去回应上帝，用上帝所喜悦我们的心，那么在当中去回应他，去思想他。所以感谢主的恩，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什么确据。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虽然你所行的一切我们所知的有限，但你所行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你向我们的慈爱怜悯，你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你在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你在当中所要使我们承受那将来的荣耀，这一切你就借着我们的主向我们显明了。今日你的儿女在这里欢欢喜喜的领受，也在这里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是那样实在的，因为这都在你自己的信实当中，是在我们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人，我们因着这样而欢喜而快乐，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就以讨你喜悦的心来回应你，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能够以爱来活出你所自己喜悦的样式。让我们在这样思想的时候，你来眷顾我们，来帮助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当中在寻求的这些 弟兄姐妹，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要明白你的恩典，就打开心来接受你为他们所做的。当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就在那一个位置上看见你给他们的恩召和指望。愿主赐福给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使他们放心地站到你所领他们去的位置，看见你从天上所给他们所赐的福，在耶稣基督上所施行的救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